王立格的女儿露露回忆说，妈妈被抓当天，她正在屋里睡觉，突然闯进一帮人，她被铐住关进看守所后看到了妈妈，他们被分开监禁，
就站在门口，然后我妈也站在门口，然后我俩就是喊话那样，就看不见对方，但是能听见声音，就这样，然后就这样能说两句。
露露在看守所里被迫插地，并见证了在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强制灌食。
有一个阿姨就被灌食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情景，但我听见声音了，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我那个阿姨的就是呻吟声，我一直都没有忘。
离开看守所后，为了避免被继续迫害，露露准备逃离中国，却时时担心狱中妈妈的身体状况。
就是快走那几天啊，就特别心里特别难过，来总是做梦能去机场接我吗？我做好多次这个梦了，就是人家有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妈要来了，几点钟的飞机马上就到了，我就特别想这样，我做梦梦了好多次。
王立格因为写了一篇修炼法轮功心得体会向明慧网投稿，被地方当局逮捕抄家，目前露露正为妈妈的自由而奔波。大赦国际对王立格的状况也表示关注，露露希望早一天能够和妈妈团聚。新唐人记者朱迪采访报。
前四川成都冶金实验厂职工尹思荣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日前遭到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已经有30多天，这期间他一直绝食抗议，目前已知他被移往西山坪劳教所劳教，而且不允许会见，家人相当担忧他的身体状况。请看报道。
法轮功学员尹思荣7月31日在重庆万州遭警察绑架，家人在9月3日同时接到警方的拘留通知书及劳教决议书，至今家人要求会见均遭刁难，律师依法申请会见也被拒绝。
派出所的目的呢，就是说法轮功呢不允许你们律师会见，星期一当天就要家属做辩，然后星期二又做了个辩，星期三我们就接到这个通知说他已经判劳教了。
尹思荣从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据他女儿介绍，尹思荣修炼前个性就好，修炼后连抽烟喝酒打麻将的坏习惯都改了，家里很融洽，被单位评为模范家庭。
合法之后到99年镇压以前这段时间，家里面感觉是过得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当时厂里面在外工作单位评选什么模范家庭啊、五好家庭之类的，我们家庭也是被评上了的。
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派出所逼迫单位辞退尹思荣夫妇，还多次关押他们，强迫所谓的转化，尹思荣只好离家躲避迫害，没想到在外地人遭绑架。
他们无视法律的性程序一直存在，要乱抓人，而且我们家属1个多月了都还没见面，希望能尽快的把我爸爸释放出来。
目前家人非常担心尹思荣的身体状况，希望外界能伸出援手，让尹思荣早日获得释放。新唐人记者白梅、宁修采访报道。
2001年11月20号下午2点，来自12个国家的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打着坐，手举着真善忍横幅，以行动直接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
我hade övat ett år trots allt när förföljelsen började, och jag övat i 3 år innan jag åkte dit. Och 1 års övning räckte för mig att jag visste att den här metoden var den som jag kunde hålla fast vid.Därför att jag vet ju att Falun Gong, jag har övat Falun Gong och den har gett mig så mycket. Jag vill hjälpa dem. Det är fruktansvärt tycker jag att en sån metod.
当年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诺查丹先生没有钱买机票，他是借钱去到中国为中国人喊冤，而中共当局以逮捕拘留接待了他们。
Så därför sa jag det förut att efter den här resan i Kina nu, jag såg hur de beter sig och hur utsatta människorna är.De vill bli kanske poliser för att hjälpa andra människor. Nu får de tvungna att skada andra människor. Och de såg de unga människorna, de såg deras blick. De var, ja, de skämdes. De kunde inte titta mig i ögonen. Jag tittade dem i ögonen. De bara tittade bort. Och det gör man bara när man vet att man gör fel och kan inte hjälpa.
这36名来自英国、瑞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被带走前，不论男女，都遭到警方的暴力殴打。而他们在中国的遭遇，马上引起许多国际媒体的注意，并加以报道，其中包括德新社、英国广播公司 CNN、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瑞士日内瓦论坛报、 瑞士通讯社及挪威国家广播局等。
Eftersom det nu blev som det blev, fast vi inte hade tänkt så, att det blev den här enorma uppmärksamheten sen när vi blev fängslade och det här omvärlden fick reda på det, så blev det ju ett jätteuppmärksammat i de flesta medier runt om i världen. I tv, tidningar. Och det blev jättebra. De här kommunistpartiet, de avslöjar sig själva. Hur de än bär sig åt, verkar det som.
欧洲议会议员 Cecilia 曾就多名瑞典人在中国被捕一事致信瑞典外交部，而瑞典国家电台也播放了瑞典外交部长安娜林德针对此事发表声明的实况报道。其他如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政府官员多人纷纷发表谈话，呼吁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诺查丹等人经过了几天一一获得释放，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开始传达中国法轮功成员及人民在暴政底下所受的虐待。
Det drev mig, det motiverade mig ytterligare när jag kom hem sen att jobba ännu hårdare för att hjälpa till att avslöja kommunistpartiets brott mot mänskligheten. Bara för att jag har ju själv upplevt deras brutala stil och jag såg de här människorna.
新唐人记者周平报道。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居民江秉志因为不放弃修炼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关押，在绥化市劳教所被窒息毒打成植物人后于8月26号去世，他的家人还受到当局的威胁。
知情人透露，在绥化劳教所，江秉志由于拒绝配合当局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一直遭受折磨。一天，警察向关押江秉志的房间中扔了两个方便袋，负责贴身看管江秉志的犯人把方便袋套在江秉志头上，用绳子在脖子上勒紧，几个犯人围着他殴打，江秉志当场就被折磨得没有知觉，成了植物人。修炼法轮功使江秉志暴躁的脾气变得温和，家庭生活相应改善，但在当局镇压法轮功后，江秉志数次被当地政府人员抓捕和勒索，处境越来越艰难。2003年3月，江秉志被石泉派出所抓捕和抄家，随后被送到绥化市劳教所关押两年。2005年7月，江秉志又被抓到北安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并被勒索人民币1000元。去年8月，江秉志再次被抓捕，在北安看守所被关押15天，并被勒索人民币1000元。去年9月22日，江秉志再一次被抓，被送到绥化市劳教所劳教2年。江秉志去世前，其家人曾被劳教所叫去，但江秉志已经成植物人。目前他的家人仍被当局威胁，不敢申诉。在这封联名信中，亲属叙述了张连英为了让世界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的惨烈程度，把亲身经历写成证词，托欧洲议会副主席斯卡特先生转交欧洲议会。证词中，张连英叙述了在北京女子劳教所2年半的时间里遭受的50多种严重的酷刑虐待。他曾9次被勒昏过去，其中2次是被警察恶徒用手掐昏过去的，7次是被用绳子勒昏过去的，5次被折磨至重度昏迷而被送去医院抢救，包括被殴打至大脑双侧大面积出血，被群殴至不能动，被注射不明药物致昏迷和视觉重影，被暴晒致昏迷，由于长时间剥夺睡眠和绝食，身体状况极差。据亲属披露，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直接策划一定要把牛进平和张连英再抓起来，最迟不超过2008年6月份。于是在去年4月20日，张连英夫妇带着4岁女儿青青买菜回家路上，遭到了北京警察的抓捕。警察用事先准备好的黑头套罩住牛进平和张连英的头，强行拉上警车。
他们属于是严管特管，还反正属于那种情况吧。今年奥运会之前吧，他2年半啊，只要什么理由啊，就是法轮功的吧，他什么理由是、啊，他也不说什么理由，他们说什么理由，咱们也不说理由。
2008年7月14日，张连英等一批法轮功学员在家属没有得到通知、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秘密从北京调遣处转押到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见不着的呀，还不让见呀，这律师人家都不让见，马三家我听说了，那地方特别恐怖，家里人实在没有办法，除了着急。
被关到马三家后，张连英被电棍电击、上大挂等酷刑折磨。为抗议迫害，张连英开始绝食，他的嘴被一女警用大钢勺砍烂，还被灌大蒜水，满嘴流血，随后被铐住手和脚，关在一个潮湿的屋子里，屋里到处都是蚊虫。牛静平目前仍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在严管队遭迫害，遭到警察和他们指使的犯人暴力殴打，满口的牙齿被打松动，满头的黑发变成了白发，非常消瘦。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连英和牛静平夫妇的近况，并调查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酷刑折磨。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综合报道。
也就在最近，中国大陆辽宁省临海市法院将被当局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魏秀英带着氧气抬上法庭进行审理。法院的法官和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还采取欺骗的手段，以办理保外就医为名诱骗魏秀英的亲属签字后，将魏秀英判刑七年。
魏秀英今年62岁，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冠心病、肺气肿、颈椎坏死、腿部残疾等疾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度过，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1997年，魏秀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满身病痛不翼而飞，而且她时时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善待他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魏秀英为法轮功几次去北京上访，但多次被当局关押，遭到各种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今年4月17日，锦州公安局及临海国保大队将魏秀英从家中绑架抄家，并将她关进临海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对魏秀英用热水浇头、毒打，致使她右耳失聪，不能行走，并发心脏衰竭、抽风、高血压，生命垂危。7月初，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景山强行将身体极度虚弱的魏秀英从临海市看守所劫持到抚顺洗脑班，因为魏秀英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洗脑班怕承担责任，又将魏秀英转到临海市看守所。魏秀英虽然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临海市法院仍将她带着氧气抬上法庭。法官李大明和王景山以办保外就医诱骗魏秀英的亲属代魏签字后，然后将魏秀英判刑七年。家属得知上当受骗后，现在已经上诉到锦州中级法院。
好，下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卫生筷的新闻。您上饭馆呢，经常会用到卫生筷。那么卫生筷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接触过卫生筷包装过程的人士呢，讲述了其中不为人知的秘密，一起来听一听。
卫生筷究竟卫不卫生？走进饭馆，食客们使用卫生筷稀松平常，但是这些卫生筷的包装过程却令人瞠目结舌。
比如说我们干的一些活是，给那种就是卫生筷子，上边包上一个那纸条，纸条上面写已经消毒的卫生筷子。其实我们本身，这种生活条件就已经很差了，连洗手的有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洗手。
曾经遭中共当局绑架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及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刘薇表示，关押地点卫生环境非常恶劣，包筷子前也不可能给洗手。
每天只有3次去厕所的时间，每次只有2分钟。然后我曾经一个月才允许我们洗一次澡，一个星期才允许换一次内衣。而这种筷子呢，包好了之后直接就是运到饭店里边给顾客来使用。
目前已逃离中国定居德国的刘薇表示，自己从小体弱多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匪浅，但在劳教所里被强迫洗脑，关在水房里，曾被迫害到感觉心脏缺血，生不如死，甚至不知自己是谁。而遭到有鬼门关之称的北京劳教局调遣处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陈刚也谈到了警察逼迫被劳教人员包装卫生筷的过程。
在 调遣处的时候，我们每天大概要包16到20个小时，甚至21、22个小时，你们都不知道它有多脏。因为调遣处里面的话，它本身的环境就很脏，每天我们几个月都不让洗澡的，然后洗手平时就是给那么2-3分钟，20个人抢那个5-6个水龙头，而且那个水流也很小，每个人身上都臭的。
据明慧网报道，劳教所里面被关押的人士有的患有皮肤病或性病，这些病菌也随着卫生筷的包装运送过程，最后被人们用来夹取食物进入了口中。
后来到团河劳教所也被要求包筷子，所以这已经是成了他们最典型的这个奴工产品了。那你就是为了关心这个一普通市民他们的这个生命健康，也应该去调查一下。
这些都是21世纪在北京真实上演的故事。事实上，中国有巨大数量的手工制品都是从监狱劳教所产出，从女人内衣裤外包装、音像制品、食品加工、儿童玩具、装订书刊、圣诞节彩灯服饰、贴各种商标等，几乎无所不包。新唐电视唐熙、周平综合报道。
据明慧网10号报道，吉林省通化居民于连河生下来就患有血友病，需要靠输血方式维持生命。血友病使他的膝胯关节变形，18岁以后形同残疾人。于连河在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的病神奇般的都好了，也因此改掉了坏脾气和吸烟喝酒的恶习。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于连河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地方当局关押后施以酷刑。2009年4月12号，于连河又被当局抓走关押至今。观众朋友好，在2002年3月初，参与在长春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法轮功真相的8位法轮功修炼者，其中7人陆续被中共当局逮捕后刑讯逼供致死。孙长军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法轮功修炼者。2002年9月，孙长军被判17年刑期，由于受到残酷的酷刑对待，孙长军在2005年7月出现肺结核，双肺空洞而喷血。目前孙长军患有肺结核、胸积水、腹积水，生命垂危，但监狱不准保外就医。
原长沙市第一医院护士彭小妹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今年6月9号被长沙市警察绑架，关入长沙市洗脑班，强迫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6月28号下午，他被强压至医院打针，不明药物进入身体后，彭小妹全身难受，严重胃绞痛。之后他被押送白马垄劳教所关了36天，直到他相当虚弱才获释放。至今彭小妹仍然无法正常进食。